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一章十六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六到三十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呼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耶稣在主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拉顺啊，你有祸了！伯赛大啊，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散的。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的出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至二十九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们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唔该啦，听到没有？
大家有没有听到我？
麦克风 OK 了哈。在39年前，美国的国庆日7月4日。
在39年前，美国的国庆日7月4号嗰日，
我们两夫妻第一次搭住在夏威夷。
我哋两夫妻第一次嚟到夏威夷。
那天也是礼拜六。
嗰日亦都系礼拜六。
第二天7月5号礼拜天，我就第一次搭上本教会的讲台。
第二天就是7月5号，我也是第一次踏入了这个教会的讲台，
第一次在本教会讲道，
是第一次在本教会讲道。
今天7月5日，
今天都是7月5号，
又是礼拜天，
也都是礼拜日。
对我们两夫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对我们两夫妻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我们满心感谢上帝在过去39年的保守和他的帮助，
真是满心感谢父上帝在过去39年对我们的保守和帮助。
感谢他在过去39年使用我们，
感谢他在过去的39年使用我们，
也感谢教会里面众同工在过去的日子多年对我们的支持和爱护，
也都感谢教会的众同工弟兄姊妹在过去的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爱护和帮助，
也感谢教会众弟兄姐妹多年对我们的这个包容和尊重，
感谢弟兄姊妹在过去多年对我们的包容和尊重。
在 感谢大家，
实在是感谢大家。
今天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一段很重要的信息。
今天我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段很重要的信息。
在今天选读的经文当中，
在我们今天选读的经文里头，
记载了耶稣讲了一句非常伟大的话，
记载了耶稣说他讲过一句非常伟大的话，
也是让我们深得安慰的话，
亦都是令到我们心得安慰的说话。
耶稣说，
耶稣他说，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没有说那些有钱的人、家财百万的人和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让你们得安息。
耶稣他没说那些家财万贯、富有的人，以后有劳苦担重担的那种人可以来我这里可以得安息。
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他没有这样说，
耶稣没有说那个有大学程度以上的和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让他们得安息。耶稣不是这样说，
耶稣他都没有说那些大学程度以上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我这里我令你得安息，他没有这样说。
耶稣也没有说，
耶稣他都没有说
穷困的人、银行存款不到2000美元的人可以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
他没有说贫困的人、银行存款是不够2000元的人可以来我这里，我令你得安息，
我就让你们得安息，
我令你们得安息。
耶稣也不是这样讲，
耶稣他都没有这样讲，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他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让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说任何人都可以来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
也就是说所有的人都可以来到他面前，
这是非常伟大的宣告，
这个是非常伟大的宣告。
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敢这样的宣告，
我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胆敢这样来宣告，
没有一个政治领袖可以这样允许大家摆大的允许大家说任何人都可以来享受安息，
没有一个任何一个政治的领袖他可以允许大家说来我面前我使你们得安息。
耶稣他讲这句话是让我们真的安慰的一句话，
耶稣这个说话真的是令我们心得安慰的一句话，
任何人到他那边都可以享受安息，
任何人来到他的面前都可以得享安息。
耶稣是在什么情况下讲这样的话呢？
那耶稣是在什么情形底下讲这句话的呢？
耶稣他讲这句话是对着什么人来讲的呢？
耶稣他是对着什么人来讲这句话的呢？
我们看这段经文的前文，
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的之前的经文，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前面，
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前面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
我们就知道
当时施洗约翰是被关在监牢里，
当时的施洗约翰是被关在监狱里头，
约翰是大家公认的先知，
约翰呢，他是大家公认的先知，
很多人都相信约翰是上帝差派来的，传达天国信息的使者，
很多人都相信，约翰是上帝差派来的传达天国的信息的一个使者，
约翰是个敬虔正直的人，
约翰他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竟然被关在牢里，
他竟然就被关在牢狱，
是因为他当时指责当时的君王，
是因为他指责当时的君王，
因为希律王做了乱伦的事情，
因为这位希律王他是做了乱伦的事情，
他娶了他的兄弟的妻子，
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
一个坏人 当权作王，
一个坏人当权作王，
把好人下在监牢里，
将个好人关在监狱里头，
表明当时的社会相当黑暗和混乱，
这个表明了当时的社会是相当黑暗和混乱。
约翰本来知道耶稣是上帝差派来解救以色列民的救世主弥赛亚，
约翰呢，他本来知道耶稣基督是被差派过来拯救世人的弥赛亚救世主，
但他看耶稣迟迟没有什么革命性的行动，
但是他又看到耶稣他迟迟都没有什么革命性的行动，
以色列人被压迫的这个情况没有什么改变
，而以色列人被压迫的情形也都没有什么改善，
约翰因此有点怀疑，
因此约翰他就有点怀疑了，
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
那他就差派他的门徒就去问耶稣，
上帝应许那将要来的救主是你吗？
他问说，上帝 他所应许的那位救主是你吗？
还是我们要等候另外一位呢？
还是我们还要等候另一位呢？
耶稣没有正面回答约翰的问题，
耶稣他没有正面来回答约翰的问题，
他只告诉约翰，
他只告诉约翰，
他是瞎眼的看见，
佢话佢使瞎眼嘅看见，
瞎子瘸腿的行走，
佢使瘸腿嘅行走，
啊，让长大麻风的得洁净，
佢让长大麻风嘅得到洁净，
他使死人复活，
佢能够使人复活，
他让穷人听到福音，
佢让穷人听到福音。
耶稣告诉约翰，
耶稣佢系话俾约翰知。
他正在做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弥赛亚救主所做的事情。
他正在做紧啊，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弥赛亚所做的一切的事情。
耶稣以行动来表明他就是上帝差派来的救主弥赛亚。
耶稣他是用行动在表明他就是上帝所派遣来的救主弥赛亚。
耶稣没有指责约翰对他的怀疑。
耶稣他没有指责约翰对他的怀疑。
耶稣很理解约翰的困惑。
耶稣他很明白约翰的困惑，
因为当时的社会实在有很多人的表现都让人担心和让人灰心，
因为当时社会的很多的表现都是令人担心令人灰心。
耶稣很感慨的这样说，
耶稣他非常感慨这样说，
这个是什么时代，
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我应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时代，
我应该用什么来形容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像孩子们在街市上在那边吵闹，
这个时代就像孩子们在街市上吵闹，
向同伴呼喊，
向同伴呼喊，
我为你们 吹笛子你们不跳舞，
我为你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
我为你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
我为你们唱哀歌你们不捶胸。
就是今天读的经文，大家看到这段经文哈。
这个是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大家都看到。
耶稣说这个时代的人表现很不成熟，就像孩子一样。
耶稣说这个时代真的很不成熟，就好像一群小孩这样。
这时代的人很不合作，很反叛。
这个时代的人真的很不合作，非常反叛。
应该高兴的时候他们不高兴。
应该高兴的时候他们不高兴。
应该悲哀的时候他们不悲哀。
而应该悲哀的时候他们又不悲哀。
他们听到福音好消息他们不高兴。
他们听到了福音的好消息他们不高兴。
听到耶稣指责他们的罪过他们不悲哀。
他们听到耶稣在指责他们的罪过他们又不悲哀。
他们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批评。
他们都对什么都不满意，对什么都要来批评。
约翰不吃不吃不喝一般人吃的食物，约翰只吃就蝗虫野蜜。
约翰呢，他不吃不吃不喝一般人所吃的食物，他只是吃蝗虫野蜜。
他们就批评约翰说约翰不正常，就像被鬼附的。
他们就批评约翰说他不正常，好像是被鬼附住的。
耶稣好像一般人正常人一样又吃又喝。
耶稣呢，他好像正常人这样又吃又喝。
他们又批评耶稣说他说他很喜欢好酒。
他们又批评耶稣说他是贪吃好酒。
他们对什么人都不尊重。
他们对什么人都不尊重。
对什么都批评。
他们对什么都要来批评。
还有。
还有。
那个时代的人狂妄自大不肯悔改。
那个时代的人是狂妄自大不肯悔改。
耶稣说，
耶稣说，
在古时候著名的罪恶之城所多玛，假如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都早就悔改了。
他们说在古时候罪恶之城所多玛，如果他们看到耶稣所行的，他们早就悔改了。
但是耶稣那时代的人总不悔改。
但是耶稣那个世代的人，他们总不悔改。
在耶稣那时代的人，
耶稣那个时代的人，
他们反叛悖逆，
他们反叛背逆，
他们喜欢挑剔批评，
他们喜欢挑剔批评，
他们狂妄自大，
他们狂妄自大，
他们不肯悔改，
他们不肯悔改。
听起来有没有觉得像今天这个时代的人？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今天这个时代呢？
有没有觉得？
是不是这样呢？
你打开电视机看到什么情况？
你打开个电视你看到什么情形？
有很多人表现很幼稚，像孩子一样，有没有？
有很多个人表现都非常幼稚，好像个小孩。
他们反叛悖逆，
他们反叛悖逆，
他们喜欢挑剔批评，
他们喜欢挑剔批评，
他们狂妄自大，
他们狂妄自大，
他们无法无天，
他们无法无天。
面对这样的情况，
面对这样的情形，
而且是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时候，
而且在这个疫症流行的时候，
在这个经济衰退的环境当中，
在这种经济衰退的环境
当中，看到这样的情况，
看到这样的情形，
很多人心里觉得很郁闷，
很多人心里头都系好郁闷，
觉得很难受，
觉得好难过，
觉得心灵沉重，
觉得心里头系好沉重。
很多人是劳苦担重担，
很多人都系劳苦担重担。
就在这样的情况中，
就是在这样的情形当中，
耶稣对我们说，
耶稣他告诉我们，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们看下文我们就知道，
我们看下下文我们就可以知道，
得安息这个词是讲到灵魂的安息，
得安息这个是指的是灵魂里头得安息，
不是讲你肉体的休息，
不是说我们肉体的休息，
而是指心灵的安息，
而是指我们心灵的安息。
心灵的安息比肉体的休息要重要得多，
而心灵的安息是比我们有肉体的休息是重要得多了。
身体很累，睡一觉醒来就好了，
身体很累，睡一觉第二天就好了。
你心灵很累，睡醒了还是很累，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头很累的话，即使睡醒了还是会很累。
心灵安息，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好好的休息，
我们只有心灵里头是安息，我们的身体才能够得到很好的休息。
心灵不安息，身体就很难休息，
心灵里头不安息，身体是很难得到休息。
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我想大家都是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怎样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呢？
这样我们怎样才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呢？
从耶稣今天给的应许当中，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几点。
从耶稣今天的应许里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几点，
就是第一，就是到主的面前，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
第二就是要柔和谦卑，
第二个就是要柔和谦卑，
第三个要负主的轭，
第三个是要负主的轭，
第四就要学主的样式，
第四就是要学主的样式。
现在很清楚在经文当中你就可以看到，
今天的经文是很清楚地令我们看到这
几点。第一就是要到主的面前，
第一来到主的面前，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要得安息首先要到主耶稣那里，
要得安息首先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看电视看新闻感到 很重怎么办？
我们看电视看新闻看到很沉重怎么办呢？
首先到主的面前，
首先我们来到主的面前，
到耶稣那里，表示我们愿意亲近他。
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亲近他。
表示我们愿意回转归向他。
也表示我们是回转归向他。
那就悔改依靠他。
是要来悔改，要来依靠他。
圣经这样说。
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在这里这个归回就悔改的意思。
这里归回是有悔改的意思，
就回转归向上帝，
就是要来回转归向上帝。
用英文的弟兄姐妹看那个英文的翻译就很清楚，
懂得英文的弟兄姐妹看到个英文翻译就非常清楚了。
我们就 要得安息，要心里安宁，首先要到上帝面前来诚心悔改。
如果我们是要 得安息，要得到心灵的安宁，是要首先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悔改。
那些警察滥用职权，过分的使用暴力。
警察他们滥用职权，过分地行使暴力，
伤了人，杀了人，
伤了人，杀了人。
当然要悔改。
当然他们是要悔改了。
那些平民百姓对警察不尊重，不服从。
但是那些平民百姓，他们对警察是不尊重，不服从。
甚至殴打警察，焚烧警车。
甚至他们是殴打警察，在焚烧警车。
当然要悔改。
当然他们都要悔改。
大家都承认错误，愿意悔改。
如果大家都承认错误，都愿意来悔改，
大家就能够平安，就能够享受平安。
大家咧就都可以得享平安。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安息。
我哋嘅心灵咧就能够有安息。
这个道理很清楚，大家都明白，对吧？
呢个道理系好清楚，大家都明白，系咪？
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
但系往往我哋系做唔到。
我们靠自己实在很难做得到，很难悔改。
我们靠自己实在是很难做到，很难悔改。
不要说悔改，就认错都很难。
不要说悔改了，即使是认个错都很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到主耶稣面前来。
所以我们真的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
就表示我们要依靠他。
就表示我们要来依靠他。
上帝说。
上帝说。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在上帝面前休息的意思就是我们依靠他，完全的仰赖他。
在上帝面前休息就是说我们要来依靠他，要完全地来仰赖他。
在明州，在佛罗里达州。
在明州，在佛罗里达州。
大家电视上看到。
大家在电视里头看到。
那些警察在抗议的群众面前跪下祷告。
那些警察在抗议的群众面前是跪下来祈祷。
他们不再用自己的地位和武器去镇压群众，
他们不再用自己的地位和武器去镇压群众，
他们承认自己无能为力，
他们承认自己是无能为力，
他们在这里公开地表示他们依靠上帝，
他们在那里公开地表示他们要来依靠上帝，
和平的气氛就因此开始弥漫，
和平的气氛因此就开始弥漫，
人的心就开始有安宁，
人的心就开始有了安宁。
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其中有一项最难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教会的事工当中，其中有一件事情是最难处理的，
就是要调解夫妻吵架，
就是要来调解啲夫妻吵架。
你们有试过要调解夫妻吵架？你怎么调解？
你们有没有试过去调解夫妻的吵架？你们是怎样调解的呢？
我三十几年的在教会服事，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其中一件吧，就是要调和夫妻吵架。
我在教会服事三十几年，真的觉得其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调和啲夫妻的吵架。
在那个时候，两夫妻的怒气冲天。
在那个时候，两夫妻都是怒气冲天。
两个人都紧关着耳朵。
两个人的耳仔都是紧紧
不听对方讲话。
关起身不听对方
讲话。两个人大张着嘴巴，大声指责对方。
两个人的嘴巴都是大大地擘开，然后在那里指责。
谁都不听谁。
两个人呢，边个都不听边个的。
我对他们讲话也白讲，他们也听不到。
我对他们讲说话呢，都是白讲的，他们都是听不到。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啊，你怎么办呢？
所以遇到咁嘅情形嘅时候，可以点办呢？
通常我就要他们两夫妻分开。
通常咧，我就系嗌佢哋两夫妻分开嚟。
要他们个别到一个房间去。
叫佢哋分别去唔同嘅房间。
自己去祷告。
自己去嗰度祈祷。
然后要他们祷告，祈求上帝安慰他们受伤，是因为他们都受伤啦。
我请佢哋去祈求上帝嚟安慰佢哋受伤嘅心，因为佢哋都系受咗伤啦。
也要他们祈求上帝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见自己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要他们祈求上帝来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可以看到他们到底有什么做得不对的。
也让他们想到自己有什么讲得不对的话。
也都令他们能够想起他们到底是讲了什么不对的说话。
要他们祈求上帝帮助他们可以悔改。
要他们来祈求上帝来帮助他们悔改。
两夫妻假如愿意接受我的指导去安静祷告，
如果你两夫妻咧愿意按照我个指导安静祈祷，
他们就有机会悔改，
佢哋咧就有机会悔改，
两夫妻的关系就有机会改善，
两夫妻嘅关系咧就有机会得到改善，
他们就可以得到心灵的安息，
佢哋亦都就能够得到心灵嘅安息。
我感谢上帝，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处理夫妻吵架的问题了。
感谢上帝，我是已经有好多年不需要再处理夫妻吵架的事情。
表示我们教会弟兄姐妹灵性很有进步啊！
就是表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的灵性都很有进步。
大家得安息，我也得安息。
大家得安息，我都得安息。
我们常常到主的面前，
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主的面前，
常常认罪忏悔。
能够常常认罪悔改，
能够祷告仰赖上帝的帮助，
能够常常祈祷仰望上帝的帮助，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安息，
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安息。
第一点，耶稣提醒我，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耶稣
提醒我们。第二就是要柔和谦卑。
而第二点就是要柔和谦卑。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这段经文。
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过去几个礼拜，在美国大陆有很多城市都有暴徒抢劫放火。
过去几个礼拜在美国的大陆有很多个城市都有暴徒在抢劫放火。
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他们去买的枪。
有些人就为了保护自己保护家人就走去买枪。
所以过去一两个月卖枪的那个生意非常好。
所以过去一两个月里头咧，卖枪嘅生意咧系非常之好。
我一个朋友，他就告诉我说，他最近也买了枪。
我有一个朋友咧，佢都话俾我听，佢最近咧都买咗把枪。
而且去学开枪，我就练习怎么开枪。
而且咧，佢走去学开枪，去练习点样嚟开枪。
买了枪，家里有枪，心里就安宁了嘛。
买咗把枪，屋企里头有把枪，心里头就安宁咩？
我相信不会安宁。
我相信系唔会安宁。
假如有了枪，可能更紧张，会不会？
可能有了把枪之后，心里头更加紧张，会不会？
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啊，赶紧就想到那个枪在哪里。
一听到咩风吹草动咧，即刻就要谂下把枪喺边度咧？
大家想象一下。
大家谂下。
如果你手中拿着枪，
如果你手里头系拎住把枪，
你会觉得很，你会觉得更紧张，还是觉得更轻松一点？
你系会觉得更加紧张咧，定系更加轻松一啲咧？
我相信不会轻松。
我相信系唔会轻松。
当你有一天真的要拿着枪的时候，你一定不轻松。
当有一日如果你真的要拿起把枪的时候，我相信你心里头一点都不轻松。
大家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
手枪武器从来不能让人安宁。
手枪武器从来都不能够令人得安宁。
耶稣告诉我们，
耶稣话俾我哋听，
柔和谦卑，我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柔和谦卑，我们心里头就必得享安息。
这里所说的柔和就是温柔。
这里头所讲到的柔和呢，就是温柔。
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耶稣在讲论八福的时候呢，他提到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那温柔跟这里的柔和是同一个字。
那里的温柔和这里的柔和是同一个字来的。
在希腊文的圣经原是同一个字的。
在希腊文圣经里头呢，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
温柔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温柔就是不轻易发怒，不计算别人的恶。
这是爱心的表现之一。
这个是爱心的表现之一。
圣经说，
圣经说，
温柔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是说绝对不发怒。
温柔是不轻易发怒，但是不等于说绝对不发怒。
圣经说摩西，但是为人极其谦和。
圣经里头话俾我哋听，摩西为人极其谦和。
他胜过世上所有的人，世上的众人。
佢胜过世上的众人。
摩西很温柔。
摩西佢系好温柔。
但是应该发怒的时候，他还是会发怒的。
但系应该发怒嘅时候，佢仲系会发怒
嘅。但他怒气是受控制的。
但系佢嘅怒气咧系得到控制嘅。
温柔就是呢个情绪受控制的表现。
温柔就是一种情绪能够受到控制的表现。
什么温柔？温柔就是你的情绪受到控制。
温柔就是个情绪是可以受控制。
受谁的控制啊？
那受哪个的控制呢？
就是受上帝的控制。
就是受上帝的控制。
在希腊文，温柔这个字很多时候用来形容被驯服的这些动物。
在希腊文里头，温柔这个字呢，时常是用来形容被驯服的动物。
这个温柔这个字用在圣经里面，就是指基督徒顺服上帝的表现。
在圣经里头用到这个字的时候，就是温柔，就是用来表示基督徒顺服上帝的表现。
基督徒顺服上帝的管理。
基督徒是顺服上帝的管理。
顺从圣灵的指导。
顺从圣灵的指导。
顺从圣经的教训。
顺从圣经的教训。
我们在生命当中自然就流露温柔。
我们的生命里头自然就会流露出来温柔。
所以温柔是圣灵九个果子之一。
所以温柔是圣灵九果之一。
跟圣灵的工作很有关系的。
跟圣灵的工作是非常之有关系。
顺从 圣灵的这个引导。
是要来顺从圣灵的引导。
顺从圣经的教训。
顺从圣经的教训。
生命就改变。
生命就会有改变。
就会流露出这个温柔。
就会流露出来。
所以温柔不是我们自己努力修炼的成果。
所以这个温柔不是我们自己努力修炼出来的
成果。而是顺服上帝而产生了生命的这个特质。
而是顺服上帝而产生的生命的一种特质。
温柔是有能力去包容别人。
温柔是要有能力来包容别人。
谦卑就是愿意放下自己。
谦卑呢，就是愿意放低自己。
耶稣说要心里柔和谦卑。
耶稣他说要心里头柔和谦卑。
耶稣说我们要学他那样柔和谦卑。
耶稣说我们要学他那个样来柔和谦卑。
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这样我们心里头就必得享安息。
换句话说呢，不愿意顺从上帝管理的人。
不愿意顺从上帝管理的人。
没有柔和谦卑的人。
没有柔和谦卑的人。
我们的心就很难安息。
我们的心就很难得安息。
我们假如与人有争执。
我们如果有其他同其他人有些争执。
心里就不得安息。
心里头就是不会有安息。
我想这个是大家都有的经验。
我想大家都有这样的经验。
假如你跟别人吵架。
如果你同其他人吵架。
哪怕你是吵赢了。
即使你是拗赢了，
别人没话可说了，
拗到人家没话可讲，
你心里还是没得安息，
你心里头都是仍然没安息。
怎么能够消除这个争执？
怎样才能够可以化解这些争执？
柔和谦卑是很重要的态度。
柔和谦卑就是很重要的态度。
前两个主日是父亲节。
前两个主日是父亲节。
有几个父亲，我邀请几个父亲在这里讲他们当父亲的感受。
我就邀请了几位父亲在这里讲他们做父亲的感受。
几位父亲都讲得很好。
几位父亲都讲得非常之好。
你有听到，你应该同意我所说，对吧？
大家有听到过都应该同意我的说话，他们都讲
得很好。那有一位父亲告诉我们。
有位父亲呢，他这么告诉我们听。
他说他跟女儿，有一天他跟女儿产生矛盾。
有一天他跟女儿就产生了矛盾。
女儿很生气。
女儿就很生
气。不理他了。
不理他。
他自己当然也很难过，也不高兴。
当然他自己都很难过，都不开心啦。
但这个爸爸愿意对女儿包容，对女儿忍耐。
但是这个爸爸呢，他愿意对这个女儿包容，对这个女儿忍耐。
他向女儿道歉。
他就跟女儿道歉。
他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就消解了。
所以他跟女儿之间的矛盾就化解了。
这个父亲所表现的就是柔和谦卑。
这位父亲所表现的呢就是柔和谦卑。
我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了，常常听到做父母的向孩子道歉这个故事。
在这个教会这么多年了，我经常都听到父母跟小孩子道歉的故事。
我想你们都听过。
我想你们都有听过。
有不少做爸爸妈妈的都常常说，哎呀，我做得不对，讲得不对，跟孩子道歉了。
有很多爸爸妈妈 时不时都会说，我真的做得不对，所以我要跟小孩子来道歉。
但这么多年我很少听到孩子向父母道歉的故事。
但是这么多年来我真的很少有听到小孩子跟爸爸妈妈道歉的事情。
你有听过吗？
你没有听过呢？
怎么总是都是父母的错，孩子都没错的呢？
为什么从来都是只有父母错了，小孩子没错的呢？
我想啊，孩子很可能错的更多，只是没有人承认而已。
我想啲细路仔其实系错得更加多，只不过系冇人承认啫。
所以我在这里建议啊。
所以喺度咧，我系建议。
我们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和负责青少年团体的辅导要多注意这个事情啊。
我哋儿童主日学嘅老师同埋负责青少年团体嘅辅导咧，要多留意呢件事。
我们要教导孩子们懂得向父母认错道歉。
要教导啲细路仔要识得要去嚟同父母认错道歉。
盼望我们无论是父母和孩子都柔和谦卑。
盼望我们无论是父母还是小孩都能够柔和谦卑。
在我们家里更多的家庭就能够享受主所赐的安息。
这样我们更加多的家庭就能够得享主所赐的安息。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去年一月份。
大家可能还记得在去年的七月份。
师母在中国城给人家抢了他的手包。
师母在中国城那边被人抢了个手提包，
幸好我们只是损失了一些财物，人没有受伤。
幸好我们只是损失了一些财物，人呢就没受伤。
我们感谢上帝的保守。
我们感谢上帝的保守。
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我跟大家说过。
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小时候的时候很喜欢看武侠小说，
看得很沉迷，
是看得很入迷那种。
有段时间白天看，晚上看，天天看。
好多时候是 白天看晚黑看，天天都看。
中毒很深啊。
中毒非常之深的。
常常想象自己是一个武林高手。
时常就会想象自己是一个武林高手。
知道这个武侠小说所传达的文化是报仇的文化。
大家知道这个武侠小说所传播的文化就是复仇的文化。
我每逢想到那个抢师母手包那个坏人，我就想要报仇。
所以我每一次想起那个抢了师母的手袋的人，我就想着要去报仇。
我就想象，假如有一天我再遇到这个可恶的坏人，
我就在这里想，如果我有一天见到这个可恶的坏人，
我一定把他抓住，好好教训他一顿。
我一定捉住他，要好好教训他一餐。
这个意念在我的脑袋里面，在我心中相当长的时间。
这种意念在我的脑里头真的有相当长的时间。
其实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知道。
其实那个人是谁我一点都不知道。
他是什么样子我也没看到。
他生成什么样子我都没见过。
那天他一抢了手包就走了，就跑了，我就只看他的背，没有看他的脸。
因为他抢了我们的手袋之后立刻跑了，我只看到他的背脊。
假如我真是认得那个人。
假如我真的能够认出那个人。
假如我真的再遇到碰到那个人。
假如我真的能够有机会再遇到这个人，
我这个老人家能够教训人家一顿吗？
我这个老人家还有机会去教训人家一餐吗？
搞不好还那个钱包还给人再抢一遍，是不是？
搞不好可能我的荷包都会被人再抢多一次。
所以我只是在这边自己乱想。
所以我只是在自己乱想。
那我这样想就表示我心中有恨啊。
我这样想呢，就是表明了我心里头其实是有恨。
我这样想就表示我心里没有安宁。
我这样想呢，就是表明我心里头是 安宁。
我就发觉这样不对啊。
咁我就发现咁样其实真系
这样有问题啊。
咁样系有问题。
所以后来当我有这个意念的时候，我就求上帝帮助。
所以后来当我有呢个意念嘅时候，我发现咁嘅意念嘅时候咧，我就求上帝帮助。
让我可以把这个仇恨的意念除去。
帮助我将呢个仇恨嘅意念能够除去。
让我可以饶恕。
令我能够饶恕。
渐渐的，我的心态就改变。
慢慢我嘅心态就有咗改变。
心中才能安息。
心里头先至有咗安息。
耶稣说。
耶稣话。
我们要柔和谦卑。
我们要柔和谦卑，
我们心里就可以享受安息，
我们心里就可得享安息。
第三点又提到要负主的轭。
第三点我们要讲到的就是要负主的轭。
一起来读这个，
我们一起来读下这节经文。
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轭是放在牛和马身上的工具，
轭呢是放在牛和马身上的一种工具，
用来驾驭那个牛跟马去做工，
是用来驾驭这个牛和马去做工的。
负轭就是被操纵去做工的意思，
负轭呢就是说被操纵来去做工的意思。
最近我们全年读经小组是读到耶利米书，
最近我们的全年读经小组是学到耶利米书。
耶利米很多次预言呢，犹太人要背负巴比伦王的轭。
耶利米书就很多次预言说以色列人要背负巴比伦王的轭，
那就是说犹太人要被巴比伦王来管辖，要为巴比伦王来做工，
就是说犹太人要被这个巴比伦王来管辖，要为他来做工。
负主耶稣的轭就是顺从主耶稣的管理，被他管理而且去做他的工。
负主的主耶稣的轭就是被主耶稣所管理，为他所用。
我前面刚刚讲过，温柔这个词是受控制的意思。
我之前提到温柔这个词就是受控制的意思。
对基督徒来说是受上帝的操控，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受接受上帝的操控，
就是接受圣灵的管理，
是来接受圣灵的管理，
就是接受这个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基督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是完全顺服上帝的这个管理，顺服上帝的旨意，
他是完全顺服上帝的管理，顺从上帝的旨意。
耶稣要我们学习他那个柔和谦卑，
耶稣是要我们来学习他的温柔谦卑，
而且他同时还要我们要负他的轭，
而且他是要求我们同时来负他的轭，
就是说这样我们的心里就可以享受安息。
耶稣说这样我们心里头就能够得享安息，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真的很有意思。
我刚刚讲到负轭是要去做工的意思，
我刚刚讲到负轭就是要去做工的意思，
做工应该很劳累嘛，
做工应该是很累的，
不做工才有安息对吧，
不做事情才会有安息。
那为什么你做工反而会得安息呢？
为什么他 说要做工反而就有安息呢？
我们做工能不能够得安息就跟我们工作的目的很有关系，
我们做工能不能够得到安息是跟我们做工的目的是非常有关系。
假如我们做工是单单是为了糊口，为了养生，
如果我们做工只是为了要养生，要来吃饭，
为了两餐温饱，
只是为了两餐的温饱，
我们必须要工作，
我们必须要来工作，
不去工作就没得吃了，
不去工作就没得吃了，
所以不喜欢做的工也得去做，
所以即使是不喜欢做的工都要去做，
这样就 很累啊，
这样就真的很累的，
没有上班没有去做工以前想到就已经很累了，
还没去上班还没开始做事之前想起身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是不是这样？是不是 有不少人是这样的，根本不想去做但是不得不做，
是不是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的，你真的很不想做但是又不得不去做，
想起来就累，
想起身就累。
我小时候是住在香港，
我小的时候住在香港，
那个年代没有那么多大楼的机器，
那个年代都没有很多大楼的机器，
要搬运货物通常都用人力的，
要搬运的货物都是通常是用人力来搬。
那时候我家附近有很多货仓，
那时候我家附近是有很多的货仓的，
我就看见很多苦力他们的劳工在那搬运货物，
那我就看到很多的劳工很多的苦力在那里搬运，
这个图片讲到他们背那些那个重担真是非常，他们打的东西都 很重的，
你就看到这个图片看到他们背负的东西真的都是 很沉重的，
这样的生活非常辛苦，
这样的生活真的非常辛苦，
这样的生活也很枯燥，
这样的生活都非常枯燥，
这真是劳苦担重担，
这个真是劳苦担重担。
没有人喜欢这种辛劳的工作，
没人是会喜欢这种这么辛劳的工作，
但因为生活所逼啊，
但因为生活所逼，
当时也很难找到别的工作，
在当时其实也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
没有别的工作，
因为没有其他的工作可以
做，只好咬紧牙关勉强忍受这样的生活，
只好咬紧牙关勉强来忍受这样的生活。
当时常听到一句话，
那时候我们时常会想到广
东话是这样说，
那时时常是有句这样的广东话，
喂他穷什么顶硬上啊，你听得懂听不懂？
意思就是说谁让你穷呢，扛不住也得扛，认命吧。
鬼叫你穷咩？顶硬上啦！
谁让你穷呢？认命吧。
现在好像好少听到这样的话，我小的时候就常听到了。
而家系好少听到咁嘅说话啦，但系嗰时咧真系好时常都系听到呢句话噶。
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
呢啲劳苦担重担嘅人，
尽管他们肉体可以休息啦，
尽管佢哋嘅肉体系可以休息，
他们心里还是很难安宁。
他们的心里头还是很难，
因为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啊，
因为他们的生活是朝不保夕，
心里有很多的忧虑，
心里头有很多的忧虑。
假如我们的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了活着，
如果我们工作的目的只是为住活着，
就会很累，
就会很累。
假如不是只为了活着，
如果我们不单单只是为了活着，
那就有更高的理想，
而且是有一个更加高的理想，
有更长久的价值，
有一个更加长远的价值，
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感到疲累了，
我们就没有那么容易感到疲累。
我知道有人做研究做实验，每天做十几个小时，
我知道有些人他们是做的研究工作，每天都是要做十几个钟头的研究，
但是做的还是还蛮很起劲的，
但是他们还是做得很有
不会感到厌烦，
他们做得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努力 会自己带来一个美好的前途，
因为他们相信这样的努力是能够为他们带来美好的前途，
他们也相信这个会为社会提供美好的贡献，
他们也相信这样做是会能够为这个社会有好的贡献，
他们有美好的目标，他们的身体尽管会劳累，但是心灵还是很活跃的，
因为是有美好的目标，所以尽管他们的身体是疲累，但是他们的心灵还是很活跃。
不过实际上我们也知道那些目标其实也是相当短暂的，只有很短暂的意义，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他们那种的目标其实也都是相当短暂的，
假如我们只是为这些目标去打拼，
如果我们只是为这种目标来打拼，
有一天我们也感到劳累，
都是有一天我们会感到劳累，
有一天也感到没有安息，
有一天我们都是觉得我们没有安息，
我们为主做工就不一样，
但我们为主作工就不一样了，
我们付主的那个被主所用，
我们付主的额被主所用，
去做耶稣主耶稣的工作，
去来做主耶稣的工作，
为主耶稣做见证，
为主耶稣作见证，
去传福音，
去传扬福音，
让别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
能够让别人脱离罪恶的捆绑，
让人可以脱离死亡的这个权势，
能够让别人
脱离
死亡的权势，
让人可以走上永恒的天家，
能够走向永恒的天家，
让人有可以真正这个光明的前永远光明的前途，
让人能够拥有光明的前途，
这真是非常崇高的理想，
这个就是非常崇高的理想，
而且这个有最长久的价值，
而且是具有最长久的价值，
大家看到吗？
大家看到
这个最长久的价值，
这个就有最长久的
最崇高的理想，
是有最崇高的理想，
我们这样被主使用，
我们能够这样来被主使用，
尽管身体可能疲累，
尽管我们的身体会疲累，
我们心灵确实常常得到安息，
但是我们的心灵却是常常得到安息。
前几天我跟国语堂的同我们一同查考使徒行传，
前几天我同国语部的弟兄姊妹查考使徒行传，
其中我们读到使徒保罗的一句话，
其中我们就读到使徒保罗他的一句话，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
文，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上帝恩惠的福音。我每次读这段经文都很受感动，
我每一次读到这节经文我都会非常感动，
这句话展示了保罗对生活的积极和他的热情，
这句话是展示了保罗对生活的积极和激情，
保罗他找到比他生存更有意义的人生的目标，
保罗他是找到了比生存更加有意义的人生的目标，
大家留意这句话，
大家要留意这句话，
保罗找到一个比他自己生存还更有意义的一个人生的目标，
保罗佢系揾到咗比生存更加有意义嘅一种人生。
就你能够找到一个比你自己生存更高的目标，你就会一个，你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假如你能够揾到一种比你自己嘅生存更加高远嘅人生目标，你就系一个非常之幸福嘅人。
保罗他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
保罗佢唔系话为咗活而活着，
他是为主耶稣而活。
佢系要嚟为主耶稣而活。
他不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活，很多人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的。
佢唔系为咗自己要活着而喺度活着。
他是为主耶稣而活。
佢系为主耶稣而活。
保罗是在什么时候讲这样的豪言壮语呢？
保罗系喺咩时候讲呢句豪言壮语嘅咧？
是不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经验，不知天高地厚，所以口出狂言，是不是这样？
系咪佢啱啱出嚟传道嘅时候，佢冇咩经验，所以咧可以狂妄，可以口出狂言？
不是这样，
唔系咁样啊！
保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的晚年。
保罗讲呢个说话嘅时候喺佢晚年嘅时候讲。
那时候他已经有多年传道的经验。
嗰个时候佢已经有好多年传道嘅经验。
他传道几十年是一帆风顺，生活很轻松吗？是不是这样？
佢传道几十年系咪一帆风顺，生活好轻松咧？系咪咁咧？唔系咁样啊！
他告诉我们，
佢话俾我哋听，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喺传福音嘅过程当中，
很多次被监禁、被坐牢，
佢好多次被监禁，捉咗去坐监，
他受过很多鞭打，
佢受到咗好多嘅鞭打，
常常有生命的危险，
佢时常有生命嘅危险，
他被犹太人鞭打五次，
佢俾犹太人鞭打五次，
被棍打三次，
被棍打咗三次，
被石头打一次，
被石头打一次，
遭海难三次。遭海难三次。
哦，遭咗海难三次。
假如我遇到其中一样，我想我会不会继续传道？我不敢说咧。
假如我只系遇到咗其中嘅一样，我仲会唔会继续传道？我都唔够胆讲。
保罗咧经过许多的危险艰难。
保罗佢系经历咗好多嘅危险艰难。
他依然生活得满怀热切。
佢依然系生活得满怀热切。
心里安宁。
心里头安宁，
因为他是富足的恶，
因为他在富足的恶，
他是为主做工，
他是为主做工。
最近讲到我常常提到宣教士伯格里的故事，
最近讲到的时候我都会时常提起宣教士伯格里的故事。
我实在很佩服这一位上帝的仆人，
我实在是非常敬佩这位上帝的仆人。
他在1905年到贵州的石门坎，
在1905年的时候，他来到贵州的石门坎，
开始在那边传道工作，
开始那里的传道工作。
1915年就死在石门坎，
1915年呢他就死在石门坎，
前后只有十年，
前后呢总共是得十年。
他为当地的苗人创立了文字，
他为当地的苗人创造了文字，
他翻译了圣经，
他翻译了圣经，
他创建了许多的教堂和学校，
他创建了很多的教堂和学校，
每一个教堂都是一所学校，
每一座教堂都是一个学校。
有资料这样记载，
有资料是这样记载，
说他开办了100多所学校，
说他是开办了100多所的学校。
我怀疑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
我怀疑这个数字可能有点夸大，
但是根据最确实的资料记载，最少他开办了28个学校，
但是根据最确切的资料的记载，他至少是开办了28个。
他栽培了4000多名小学毕业生，
他栽培了4000多名的小学毕业生，
有几百名中学毕业生，
还有几百名的中学毕业生，
还盖了足球场，盖了这个游泳池，
他还起了足球场，起了游泳池。
大家要知道，
要
创立文字，要花很多心血和时间，
创立一种文字真的要花很多的心血和时间。
我相信很多人想都不敢想，你要为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给他创立文字，你想都不敢想。
我相信很多人是想都不敢想，要去来为一个完全没有文字的民族来创立他们的文字。
翻译圣经更是长年累月的这个劳心劳力。
而翻译圣经呢，更是长年累月的劳心劳力。
不要说翻译圣经，叫你把圣经从头抄一遍，我想你很多人想都头痛。
不要说翻译圣经，只是把圣经从头到尾抄一次，想起都头痛。
有没有试过把圣经从头抄一遍？
有没有试过将圣经从头到尾抄一次呢？
要抄多少时间？
要抄多久呢？
要把圣经翻译成为另外一种文字。
他要来将圣经翻译成另外一种文字。
没有字典哦。
而且是没有字典。
没有 Google Translation， 没有这种的。
没有 Google， 没有翻译。
要多少时间呢？
要几耐嘅时间呢？
我在这里四十年才有机会参与建立一座教堂。
我在这里做了四十年才有机会建立了起了一间教堂。
伯格里他建了几十座教堂。
而伯格里他是建了十几间教堂。
办了几十个教会。
办了几十间教会。
我很难想象他在那边才十年哦。
我真的很难想象他只是在那里花了十年的时间。
他竟然能够做那么多的事情。
他竟然能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
有那么多丰富的，有那么丰富的成果。
能够有那么丰富的成果。
我相信。
我相信。
伯格里的心灵一定是常常平静安稳。
伯格里的心里头一定是时常平静安稳。
浮躁的人不可能做那么多的事情。
浮躁的人是不可能做到那么多的事。
他一定是常常平静安稳。
他一定是时常平静安稳。
富足的轭为主做工，我们的心灵就能得安息。
富足的轭为主做工，我的心里头就能够得安息。
我看我们教会的贺华弟兄啊，他也做很多事情。
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贺华弟兄，他都是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很
佩服这个弟兄。
我非常之敬佩呢位弟兄，
他做两份全职工作，
佢系有两份全职嘅工作。
担任本教会堂议会主席，
然之后佢系我哋堂议会嘅主席，
要关注很多杂事的。
佢要关注住好多嘅杂事。
最近这几个月因为疫症流行啊，
最近呢几个月咧因为疫症流行，
他在政府的卫生部工作，
佢系喺政府嘅卫生部工作，
他负责监管病毒的蔓延的情况，
佢系负责嚟监管呢个病毒蔓延嘅情况，
追查那些被感染的人，他们去过什么地方，
佢要嚟追查。那些被感染了的人他们都去过什么地方，
你可以想象他每天都很忙，
你可以想他每天都是非常忙，
特别最近这一个礼拜他会非常的忙，
特别是最近这一个礼拜他真的非常之忙碌。
最近这几个礼拜他还负责在每个礼拜天在崇拜开始以前要供应15分钟的幻灯片的这个节目。
最近这个礼拜他还负责在每一天崇拜之前15分钟的那个幻灯片的那个节目。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有经验的人都知道，
制作15分钟这个节目要花很多个小时的这个时间，
制作这15分钟的节目是要花很长的时间。
我真是担心他会把自己忙坏了，
我真的有点担心他会不会将自己忙坏了。
我们教会还很需要他，不要把他忙坏了，
因为我们真的还很需要他，不能够将他忙坏了。
所以每次见到我就说 你忙得怎么样啊？不会太忙吗？
所以我每次见到他说你忙成怎样，不会很忙吗？
他就会说没事没事，
他总是说没事没事，
表现得很轻松，
表现得非常之轻松。
他是富足的轭为主做工，
他是富足的轭为主作工，
因此他的心灵就能够轻松，
因此他的心里头就是轻松的。
最后一点我们要提到，
最后一点我们要提到要
学主的样式，
要学主的样式。
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你们耶稣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耶稣要我们学他什么样式呢？
耶稣是 要我们来学他什么样式呢？
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
就是柔和谦卑的样式。
柔和谦卑最形象的表现是什么呢？
而柔和谦卑最形象的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做仆人，
就是要做仆人。
耶稣很多次教导门徒要学他那样做仆人，
耶稣是很多次教导门徒要学他的样式，要来做仆人。
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
耶稣说，耶稣的门徒说，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那有关做仆人的道理我常常讲，我今天就不多说了。
有关做仆人的道理呢，我是经常讲，所以今天呢我们不多讲了。
我只指出跟安息有关的一点，
我只是在指出和安息有关的一点。
我们甘心乐意做仆人，我们就不容易感到疲累。
当我们甘心乐意去做仆人的时候，我们就不觉得疲累。
有一些娇惯的孩子，
有一些被娇惯了的小孩呢，
平常不做家务事，
他们平时都不做什么家务事。
假如有一天，妈妈要他在晚餐之后要去洗盘碗，
如果有一天妈妈在晚餐之后叫他去洗碗，
假如平常都不做事的，妈妈说今天要他去做，他通常怎么反应啊？
假如他平时都是不做什么家务的，但是今天妈妈突然间
一听到就觉得很累了，
他一听他就会觉得很累，
还没做就觉得很累，
还没开始做就会觉得很累了。
不是身体累，因为心里厌烦，
不是因为身体累，是心里头觉得厌烦，
不愿意做仆人，
是不喜欢去做仆人。
那我相信你们家里的孩子都不是这样，
我相信大家家里头的小孩都不是这样的。
妈妈天天做饭洗碗不觉得累，
妈妈她每天在煮饭在洗碗都不觉得累，
因为他甘心乐意做仆人，
因为他是甘心乐意在做仆人，
妈妈甘心去照顾孩子，
妈妈是甘心来照顾小孩，
尽管身体会累，
尽管身体会累，
心灵不会厌烦，
心里头是不会厌烦。
耶稣要我们学他的样式，
耶稣要我们来学他的样式，
学他那样柔和谦卑，
要学他的样柔和谦卑，
学他那样做仆人，
要学他的样来做，
不单在家里做仆人，
不单在家里头做，
不单在教会里面做仆人，
不单在教会里头做仆人，
而是常常做仆人，
而是要时常做仆人。
耶稣要我们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耶稣是要我们来甘心做众人的仆人，
就是不要跟别人争权夺利，
就是说不要去跟其他人争权
夺利，常常去尊重别人，
要时常来尊重别人，
然后就关顾别人，
要来关顾其他人，
这样我们心里就能够得安息，
这样我们的心里头就能够有安息，
不要跟别人争权夺利，
不可以跟其他人争权夺利，
常常去尊重别人，
时常去尊重别人，
常常去关顾别人，
常常去关顾其他人，
这样我们心里就能够享安息，
这样我们心里头就能够得享安息。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平稳安静，
我相信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够活得平稳安静，
都希望我们心中有安宁，
都希望我们的心里头能够有安宁。
今天耶稣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
今天耶稣他给了我们美好的应许，
我们一起来再念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再读下这个经文。
耶稣说，
耶稣啊，
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的安息，我信你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祝愿大家的心灵都得安息，
我祝愿大家心里头都能够得安息，
愿圣灵帮助我们，
愿圣灵帮助我们，
愿上帝保守我们，
愿上帝保守我们。
阿们，
阿们。
我们一同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主啊，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宝贵的应许，
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话存在心中，
求主帮助我们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头，
帮助我们能够真是信靠你，
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来信靠你，
行到你的面前，
时常来到你的面前，
能够有你的柔和谦卑，
能够有你的柔和谦卑，
能够负你的轭，
能够负你的轭，
为你做工，
能够为你做工。
主啊，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甘心做仆人，
让我们能够甘心做仆人。
我们都是软弱的，
主啊，我们都是软弱，
我们把自己交在你手中，
我们将自己放在你的手里头，
求你自己恩待我们，
主啊，求你恩待我们。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